们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就被神使用，也为神做了大事。那对中国基督教的传播，对于我们华人的得救归主，可以说这一位叫做 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牧师，那么他实在是一位做出巨大贡献的这一位神的仆人。我们都知道，在1807年的9月8号，那么马里逊牧师就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所讲的那句话到今天仍然震撼我们每一位的心。当他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不但是面对着许多的抵挡，更加多的是来自于当时代他周围的那些人。他们说，你可能吗？中国这片土地好像是一个坚硬的一个 rock， 一个岩石，能够为福音所打开一条缝吗？哪怕只是一条缝，有这个可能吗？因为事实上在他之前，福音在中国也有过传播。我们知道，不单是在唐朝的时候有景教，以后在元朝的时候有这个所谓耶律可闻教，那么一直到了利玛窦，那么再次试图要把这个信仰带进中国。虽然之前这三波的传播都是在天主教的这样一个框架底下来进行，并不是今天我们所在这里讲到的真正纯正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新教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的先辈们他们已经做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仍然福音好像没有办法在中国扎下根来。所以当马里逊牧师来到中国的时候，他的许多同辈，他的许多的朋友们都劝告他说，不必去冒险，也不必做这样的努力，更不必把自己的人生就花在这样的一件事上。但是马里逊牧师讲了一句到今天仍然是鼓舞全世界神的儿女的一句话，他说，是，我知道在我不能，但是在神全能，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我想一个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就看见200年过去了，有谁想到这一块最坚硬的土地却成为今天在世界范围来讲绝对基督徒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中国大陆今天一般的估计最少大概有7000万的基督徒，有人说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因为这样的数字是综合了官方发表的一些数字，加上许许多多家庭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那么统计应该有这样一个数字。那如果就算它是7000万，有的甚至于认为已经可能超过了1亿，即使是以7000万的数字，那么在全球范围来看也是一个绝对的，在一个国家里面绝对的基督徒的人口算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有人说甚至于是全世界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美国虽然号称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他们当中也有8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真正这样的愿意 commit， 愿意委身，愿意每个主日到教会里面去，愿意来真正承接这样一个基督徒的光荣使命的，那这样的其实在美国我们知道也差不多不到一半的人。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到，这个马里逊牧师在神的带领底下在中国土地上面所做成的，让我们今天深受鼓舞，让我们今天也了解到，当宣教奇迹在中国发生的时候，事实上是历世历代以来许多神的仆人使女们他们前赴后继在这块土地上的耕耘，在那里的撒种，在那里的流血流汗。150年来宣教是前赴后继，其实我们应该说200年来。那么这当中有戴德生牧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一直到今天，戴牧师的后辈，戴少珍牧师、戴季周牧师，仍然在华人当中，在中国人当中这样的来传扬福音。那么另外这一位是这个李提摩泰 Timothy Lee。 那么这个几位 Richard Timothy， 他们这几位就是在中国的不同的阶层里面，好像戴德森牧师的内地会是在中国的草根阶层里面，在中国的偏远的乡村山区里面来传福音，而李提摩泰所带领的这一些的宣教士，他们在中国的知识阶层，在当时的这些所谓士大夫阶层，在文艺界、在知识界、在学术界里面来传扬福音，把许多西方的科技知识把它翻译成中文，同时也把许多信仰的这些的刊物、这些的书籍把它翻译成中文。我们也感谢神，在过去的100年间，神在中国的教会里面也兴起了许多位忠心为主摆上的，他们当中像王明道先生、像宋尚杰博士、像尼托森弟兄，那么这些位都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他们都是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诞生在战乱当中的中国，但是当他们认识主，他们就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而神就使用他们，大大的祝福了中国的教会。当然除了这些位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我们看见的在中国的服事，甚至于以后到海外的服事，一直到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仍然忠心的摆上和服事。那我想不但是这样，我们在看到过去的这个50多年当中，中国教会被形容为是荆棘当中的百合花，虽然在最不容易的一个政治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基督教的信仰在中国受到空前的逼迫，受到各样的拦阻，但是我们也看见人的手无法拦阻上帝的工作，就在最艰险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福音却大大的广传。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我们把它形容为叫做无人之功，这不是人手所做的功。我记得1976年的时候，中国当时有一位总理，他还没有下台，他的名字叫张春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有2000年历史的基督教，我们一夜之间可以把它送进历史的博物馆，可以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当时他讲这个话，我相信有足够的理由，因为从人的眼光来看，你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不见一所可以打开的教堂，找不到一本可以敢放到桌面上的圣经，许多基督徒被送进监狱，许多传道人下放劳改，甚至有一些为主殉道。但是就在他讲这句话的同时，另外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就是在中国许多的山村、许多的乡村山区、许多的窑洞里面、许多的密闭的家庭里面，神在做一件奇妙的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也是这样，虽然聚会要用窗帘拉起来、门要关起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唱诗是不能有声音的，只有嘴唇在动，而且那些诗歌也不像现在有诗歌本，因为那些都已经抄家没收了，不见了，而这些诗歌都是背在心里面。但是这样的聚集、这样的聚会、这样的家庭，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上面，却是如星火燎原。神自己做无人之功，这些年间神让我有机会在各处看见，无论是在苗寨里面，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或者是在这些的偏远的乡村地区， 中国的家庭教会再一次见证上帝奇妙的福音，也见证神对我们中国人是何等的大爱。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神又做一件奇妙的工作，就是所谓这个第三工厂教会的兴起。第三工厂教会事实上它是家庭教会在城市里面的延伸，它不是那种另外有一些的人误解以为是第三势力或者第三种类，我相信这些都不太准确。一个准确的说法是，因为传统上一般的人对中国教会认为只有两种，一种是城市里面可以公开的这个教会，所谓三自的教会，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在农村地区这些的家庭教会。而一般的人想到城市的家庭农村的家庭教会，就是想到那些比较是年纪比较大的，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好像这些的草民草根的阶层。但事实上这个十多年来，神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在知识分子当中，在大学生当中，在年轻人当中，在文化程度相当高的一群人当中，在许多专业人士当中，兴起了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合场。他们也是从本质上也照样可以算是家庭教会，因为他们没有在三自这个底下，他们甚至于大部分都没有这个所谓的登记，事实上就是家庭教会类型的这样的一个聚会。但是他们的方式这些我们下面要来比较详细的介绍，跟北美的许多教会华人教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是神亲自来兴起的一个事工，也让我们看见中国这片土地实在可以说庄稼已经成熟。庄稼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爱中国人，他何等盼望能够兴起更多的收割庄稼的工人起来，与神同工，来继续这个推动中国的宣教工作。所以我们谈到宣教契机的形成，是在这样一个过去历史的传承里面，有这些宣教士所打下的根基，有这些历代以来圣徒们他们所流的汗所流的血。同时我们也看见神是一个工作的主，他透过整个全球的大环境的变迁，让世人来归向他。过去这个100年，就是已经结束的这一个世纪，人们越来越发现，当远离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自食后果。上个世纪头半个世纪，人类大概没有做了太多其他的事情，而做了两件事，却把整个地球的1/4差不多毁灭，就是两次的世界大战。人们自相残杀，让大部分的地球上的国家成为废墟，成为焦土。中国人当然是深受其害，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中国所造成的这些的民不聊生、战乱、战火、家破人亡的情形，不但是中国，差不多整个全球的大部分的地区都在这个当中。那么接下来你会发现，当人们不要上帝，自己想要找出路，结果呢，事实上找不到这条路。60年代在美国开始出现很多的嬉皮士，他们在苦闷里面，在迷茫当中，他们用颓废，他们用消极来虚度人生，甚至很多人厌世。不但是在美国，当时整个的全球都落在这种战后，人们发现不但是面对重建的压力，而且更多的是面对心灵里面这种的虚空。那到70年代这个情形就更加的严重， 在美国从嬉皮到耶皮这样一个发展，这种情形不但是在文艺界，在艺术的领域，而且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越来越多的体会出来，表达出来。那虽然那两个年代在中国好像是比较与世隔绝，但是事实上你也同样发现，本质上人们不要神，但是自己却去人为的造神。中国这样一个号称是最无神论的、最唯物论的国家，但是所采用的方法，在这个20年间，60年代、70年代，是完全的用宗教的方法来用在一个人的身上，全民性的在这种的狂热当中。结果我们同样的发现，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仍然是没有出路。所以到了整个80年代，全球一个在思想界里面的一个情形，就是开始质疑，认为一切都是相对。不但是有这样的想法，同时看见80年代是整个人类在家庭、在社会道德、在各方面快速的滑坡、快速的崩解。虽然这个情形之前已经有了，但是80年代开始是更加的快速。那么在美国这个情形是非常的明显，而中国大陆从80年代开始所谓向世界开放，那么正赶上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的环境。那么同样的，在80年代中国的思想界里面就出现很多的讨论，在年轻人当中，当时有一篇的文章带来很大的影响。那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的青年杂志，那个题目叫做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那个作者叫做潘晓，其实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是一群的年轻人，他们联名就写了这篇文章。我记得几年以前在北京的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位姓陈的弟兄他也信主了，他告诉我他当年就是在中国青年杂志里面编辑部里面工作。他说那个时候当这篇文章发表了以后，没有想到从全国各地这些的读者来信，好像雪片一样的就飞到了他们的编辑部里面。他说最高记录一天他们收到了80000封的读者来信，好像一时激起千层浪。当那篇文章的标题说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就引起整个中国一代青年的共鸣。不但是中国一代的青年，差不多是全体中国人看见过去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我们整整30年，我们搞各样的运动，我们有各样的好像这些的努力，但是今天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到底出路在哪里？为什么人们感觉路走不下去？所以80年代是一个质疑的年代，是一个 question 的年代，是一个被称为相对后现代开始抬头、开始蔓延的一个年代。而到了90年代，一个最流行的词叫做 deconstruction， 就是解构，认为说人们不再需要这些的道德来规范，认为不再有绝对的真理，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那这样的一种思潮就演变为非常典型的所谓后现代的思潮。人们在相对主义、在多元主义的口号底下，事实上人们正在更加快速的让他的道德、让他的婚姻、让他的家庭、让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的不可捉摸，变得更加的危险，变得更加的混乱。就在这样的情形和背景底下，整个人类进入了21世纪。当时在中国大陆，我们还有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 很多人在那里唱，从香港97的回归开始唱，人们盼望进入新的世纪，一切会更好。当然这样的想法随着911的发生，今天人们已经不会再唱这样的歌，因为人们已经知道现实是这样的严酷。这些年常常有机会要坐飞机啊，每次要去机场的时候，别人说陆家你又去战场，我觉得这个描述蛮形容蛮妥当的哈，因为特别在我们洛杉矶的机场，你一到飞机场感觉好像就是上战场一样，常常看见荷枪实弹的这些的军警，这些的士兵要经过很严格的安全的检查，人们忽然间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安全。当他们说我去战场的时候，我说你们每一天开信箱，你们也是上战场啊！因为在美国有相当一段时间，人们发现你拿到的信可能里面有炭疽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病毒。不但这样，你发现这个世界空前的不安全。美国短短这些年间发生多少校园的枪击案，在 DC 那边曾经发生过这个叫 sniper， 就是那个不明的枪手，他们在那里专门就是滥杀无辜，许多人到超市去购物，一下了车就被打死。一段时间人们是这样的惶恐不安，到后来听说这个华盛顿市的市长就发了一封市政府的信件给市民说，你们以后到超市去买菜去购物，你们下车的时候走路尽量走这个Z 字形，就这样走路，这样的话后面的人不太能够容易瞄准你，让你你最好走一下跳一下。那我想这样的情形基本上只有发生在战场上面，大概以后有一天人们去购物要趴在地上匍匐前进。我想就是在号称军事最强大的美国，今天我们切身的体会到当人与神的关系受到破坏的时候，接下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一定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直到无法挽回。那么这样的情形下面，21世纪世上人如果不再去寻找上帝，他完全没有出路。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可以说这个20-30年不到30年的时间是与世界接轨的这个30年，但是这个30年当中也让中国人更深的体会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所以中国大陆有一首歌叫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呢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想这话是很真实，特别是对年轻人，一方面以前国门关闭的时候想象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今天有机会走出国门，国门打开了，发现更多的是无奈。过去中国的20年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经济的转型，教育的转型，价值观念的转型，人口分布的转型，经济从1980年的这个 GDP 到这个2006年的时候足足成长了26倍，这样的经济成就确实是举世瞩目。但是这样的经济的发展是以什么为代价呢？是以大量的资源不可逆的被消耗掉了，是以大量的能源被消耗掉了，是以许多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是以许多子孙后代的资源被提前的消费和使用为代价。而不但这样，更是以许多人的健康生命为代价。如果你有机会到中国的一些企业，我有机会到了中国的一些的工厂车间企业里面去看一看，你很难想象工人们在毫无保护的情况底下 在这些高危险的高温有毒的化学物质的环境当中，在那里日以继夜的工作和生产，是以这些为代价，是以贫富差距巨大的悬殊为代价，是以许多的财产资本向一小群人的手里面来集中为代价。教育的转型在中国是空前的剧烈，中国人传统上我们有一种所谓学而优则仕，非常重视教育，认为教育可以是让一个人最后能够走上仕途，能够有好的发展。但是中国在这些年间的教育的发展，事实上是两大倾向，一个是商业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第二个呢是产业化。商业化和产业化事实上是一体的两面。今天如果教育被当作一种产业来推动的时候，其实它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会更加的严重。这种情形在中国大陆随处可见。一方面高等院校越来越普及，这个很多的大学扩招扩建，但是另外一方面学生无力负担这样沉重高昂的学费。平均来讲，中国大陆一个大学生现在念完四年大学的学费大概4万多人民币，那么4万多块钱的概念也许对城市里面一般的大概还可以负担，虽然父母已经很辛苦，但是如果对农村的这些子弟来讲，4万块钱意味着什么呢？按照中国目前农村的人均收入，年收入是3000人民币，这样来算，这是中国公布的数字。那么4万多块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农民他不吃不喝，他要工作13年才能够有4万多人民币。所以在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叫做一人上学全家受穷，这个特别是指在农村的地方。所以许多农村的子弟没有办法去到大学里面，大学的教育成为一个高消费的一个教育领域。那不但是这样，接下来价值观念的转型是非常对中华的民族产生巨大的影响。传统的这些被放在一边，今天人们是以商业、以金钱、以物质利益为主要的追求。我看到报纸上报道说，不久以前啊，有一对夫妇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很高兴，那个爸爸姓许，言无许，妈妈呢姓钱，他们想说这个孩子给他取一个什么名字呢，最后两个人琢磨半天给他取一个名字，这个孩子的名字叫许多钱。啊，这个名字一取出来以后呢，亲朋好友来道贺说，哇，你们太有创意，这么好的名字怎么别人没想到就给你们取来了，哇，很多人羡慕。后来出现很多地方的孩子都叫做许多钱了。我在想这样的名字在我们那个时代叫做绰号，那不能叫名字。现在还有个孩子小名叫涨停板，涨停板意思就是那些炒股票的人说股票一片红，涨到停。现在很多人的名字，你发现这个名字就反映出全民的一个趋势，是以利益、以价值、以金钱来衡量。那么在这种利益的驱动底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变得扭曲。当人们在这样的观念底下，他常常为了利益他可以不择手段。这个去年中国有一个叫做两会，就是人大跟政协一起开会，那个叫两会。那么在两会当中呢，有一个人大代表他就给我们的温家宝总理就第一个条子，他说总理啊，这是一个从民间收集来的老百姓的声音，你听一听。温总理打开那个纸条，上面写了几句话，说现在我们吃肉怕有激素，吃菜怕有毒素，喝饮料怕有色素，什么能吃心中没数。那个报纸上说温总理读到这里就默然不语，因为他 发现你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哈。这样的情形，事实上你会发现，当人们在价值观念上面完全以利益为取向、为导向的时候，常常把诚信、把这些就放在一边。那么人口的分布，昨天我们讲过这个三大漂移，把中国整个的人口分布产生巨大的改变。这个四大方面是比较明显的，在过去这个不到30年间，从80年代开始，在中国所产生的变迁。但是也因为这种的变迁，让人们空前的在心灵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不解决心灵的问题，人们照样没有出路。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有一种的迷失，我们觉得说大概一切的问题是因为物质没有解决。如果你看共产主义的理想，说当有一天当物质极大的丰富，人们那个时候就可以各取所需，按需分配，这种的理论和口号是完全忽略了人是罪人，人里面有罪性，而以为说人是善良的。今天因为物质的缺乏，所以才有这些社会的问题，才有这些道德的问题，才有这些家庭的问题。但是今天经过这个20多年的发展，终于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清楚地意识到，原来这些问题不只是物质的问题，或者更严格来说，物质可以提升，但是常常结局是带来道德更快速的堕落，是带来家庭更多的分崩离析，是带来伦理关系、人际关系更加的破裂。这些是活生生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想不但在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在北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都看见这样的情形。所以人们开始明白，原来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更多是里面的。今天很多人说我们好怀念60年代啊，我想台湾、香港来的也是一样，常常感觉好像越往前推，人们越淳朴。虽然那个时代、那个年代好像物质不太丰富，但是有亲情、有感情、有友情、有爱情。而今天呢，房子大了，物质丰富了，但是常常情不见。所以有人说，中国人以前说问世间情为何物，是叫人生死相许。今天只需要改一个字就可以了，问世间钱为何物，是叫人生死相许。人们发现为钱可以不顾一切，但是他却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平安，带来真正的温暖。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见，世上是上帝在预备一个机会，让人开始明白、省察、了解到说，我们内心出了问题，我们实在不是人之初性本善，我们里面有罪性，而这个罪性把我们带进死亡里面。我们怎么能够真正解决人内心的问题？我们需要在信仰里面去寻找。所以中国宣教的契机可以说从内部来看，昨天我提到这个埃提阿伯人在这个使徒行传第8章圣经告诉我们，金钱大权没有办法带来心灵的力量。这个太监不但是指他身体的残缺，同时也在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这种的缺陷、这种阴影，好像挥之不去的搅扰我们、捆绑我们。有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孩子哈，那么这个孩子有一天放学，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呢，经过一家文具店，他就到那个文具店里面看了看去，他发现有一支笔很漂亮。这个孩子啊，小小年纪还在读小学，他就 趁那个老板不注意啊，他就把那个笔放到他自己的包里面去，书包里面去，他就偷那个笔，那刚好给那个老板看到，那老板就把他一把抓住，就把这个孩子领到他爸爸跟前，说你要好好教育他，这么小年龄已经学会偷窃。啊，这个老板一走，这个爸爸很生气啊，爸爸觉得也很丢脸，爸爸就给这个孩子一巴掌，他说你太没有出息了，还要去偷，我从公司给你带回那么多笔还不够你用，还要去偷啊！我看到报纸上报了这件事情啊，我想我们常常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这个爸爸以为他在伸张正义，他不喜欢孩子的动作，但是这个孩子会问爸爸，你从公司带回来那些笔，你有没有问过你的主管，你做的事情跟我在本质上有什么差别？人们忽然发现，当我们在公司里面用那个 copy machine， 当我们用公司里面的长途电话在打自己私人的电话，当我们用公司的这些的资源的时候在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其实在本质上我们跟我们孩子们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人们忽然间发现，好像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所说的，我真是苦啊，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种生命里面的缺陷好像阴影一样笼罩我们，所以人们就想方设法要去在宗教里面去寻找所谓的心灵的自由，寻找精神的安慰。中国大陆这些年也是一样，各处香火鼎盛，庙宇重开。我在二月份的时候在厦门，我听说厦门当地一些的官员，不少的官员就到那里去拜妈祖。妈祖这个东西有一点是我称之为出口转内销，因为这个妈祖本来是在中国福建那一带，后来呢这个中国大陆就很少听到了，就出口到台湾去。那个妈祖在台湾是非常盛行，我有一年刚好在台湾，我遇上这个妈祖绕境啊，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几十万人这个迎接跪接妈祖，前面那个抬轿的都还是这个远景，就是他们用了这个警察局的人，因为这个人太多了，警察开道。第一次在电视上见识这个大阵仗。那这些年这个又转内销又回到中国大陆，在那边又开始非常的盛行，官员带头到那边去啊，这个拜妈祖。这些其实表明什么？人们试图在这些的当中要来寻找一些他在钱跟权里面所找不到得不到的，但是照样你没有办法找到永生之道，好像这个埃提阿伯人的经历一样，心灵的旷野，这是空前突出的一个情形。在中国大陆，许多已经富起来的人，许多有了钱的人，我在汕头就看到那里，他们告诉我说，汕头有一个被称为首富的人，非常有钱的人。他有一天在街上做一件事情，是干嘛呢？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钱，他在街上啊就看到一个人，就塞给他一大把钱。那个人就非常的感觉诧异，他说你给我那么多钱干嘛？这个人说，他说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我观察，我看许多人，我看到你啊，我觉得你天赋异禀啊，所以我觉得我要给你钱，我只需要你帮我解决一个问题。那个人说，什么问题？他说，能不能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活着？我现在什么都有了，很有钱，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活。所以他说，我在街上等人，看看有没有谁可以给我这个答案。我发现啊，你这个长相奇特，天赋异禀，你大概可以给我。结果没想到那个人也蛮老实蛮坦白，他就把钱还给他，说对不起，我没有答案，我跟你一样，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你发现人有了钱，人有了物质，但是他找不到他生命的根源， 他照样感觉在旷野里面一样。这些成为中国宣教的一个契机。为什么这些年来许多去到中国大陆都发现，你只要愿意传福音，好像一碰就有人要信，一碰就有人信。我两个月以前在上海，那么我们在一家饭店里面吃饭的时候，感谢主，那天有一个从农村来的姐妹，她可以说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农民，很爱主的一个姐妹。那她那天刚好也来，我们就在一起在这个饭店吃饭。哎，吃饭途中她就离开这个我们是在一个包房里面吃饭，她就离开了。那过一会儿她就带进一个服务员，哎，她说我刚刚里面有个感动，她说我们能不能向这些服务员来传福音？哇，开始我们还有点紧张哈，因为都是基督徒，我们还在想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讲的最好不要让服务员知道，我们怕带来危险。哎，这个姐妹她就把一个服务员带进来说向她传福音。她一讲，我觉得圣灵就在工作，马上给我一个感动，说是啊，我们固然谈事工很重要，但是今天神把这些人放在我们周围。那我就问这个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服务员，问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我外婆就是基督徒，我以前听外婆讲过，但是我还不是基督徒。那我就很快的跟他这个讲这个属灵的事律，就带他决志。刚刚他做完祷告，这个姐妹又带进一个服务员来，那天短短的时间就带来四个服务员，那么这个四个服务员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忽然间神让我看见说，你今天在哪里啊？你在一个鱼塘里面钓鱼啊，这么多的饥渴的心灵，他们何等渴望福音。没有想到短短不到二十分钟时间，这个四个服务员都这样的渴望着要得到福音。这一次我回到上海，我再到这家饭店，我又找到这四位的服务员，我说你们已经决志信主了，你们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他们告诉我说，从那天祷告以后，他们回去每天就祷告。我们那个时候刚好因为有一个弟兄带着几本圣经，把这些圣经就送给他们，他们现在就每一天都在读。感谢神，看见这是一个宣教的契机。那么不但有向内的，也有向外的。中国随着对世界的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其实它在地理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在这个所谓宣教的大环，福音从耶路撒冷到了犹太全地，后来到撒玛利亚，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从使徒保罗把他带到了欧洲，以后从欧洲到了北美，再从北美回到亚洲。今天你发现，事实上真的，不管你从海陆空哪一条路，圣经告诉我们，最终福音要回到耶路撒冷。在这样一个大的圆环里面，其实中国占着很关键的地位。在地理上，它在传统上跟这个阿拉伯世界有很友好的关系，而且中国教会有很强的宣教的心志。我们看见中国早晨五点钟这些歌，迦南诗选、小敏的诗歌，其实都在反映中国教会不但愿意为主受苦，而且有很强的宣教的心志。那么这些年神在物力、人力各方面都在让中国教会来更加的从神有这些的领受，有快速的成长。所以当我们谈到中国的事工的时候，特别是城市的工作，我们看见有这些神的预备在前面。那所以这个第三工厂的这个兴起，我觉得事实上昨天我们也提到，其实它在一个历史的传承里面。这一张图片我是借用了这个在台湾的清宣大会，他们在这个清宣大会上面就发表了这一份的资料。那其实这一份的资料 让我们看见好像有这个六波的运动。如果是第三工厂，因为它主要的成分是学生，是知识分子，你会发现在40年代那个时候，从中国有这个西南联大，有这些大学生的这些聚会，以后在50年代开始就到了台湾，以后从台湾，然后这个60年代、70年代就传播到了北美，到了海外，再从海外，特别是经过这个89的这个民运，让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信仰有一个空前的开放，以后再透过海归，明天的主日学我们特别要来谈海归这个课题，再进入到中国里面，这样一个循环其实是很奇妙的。你发现上帝的作为，这也造就了今天的中国的这个所谓第三工厂教会的兴起。那么第三工厂这个教会，昨天我们稍微提了一下，它的成分主要以大学生为主体，还有许多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包括海归基督徒，包括这些的外商，包括的这些的专业人士在内。那么他们的特点呢，刚刚提过，基本上属于家庭教会的性质，一般他们都没有加入三支，而且呢大部分是没有经过登记，文化程度很高，青年人很多，但是他们的成员信主的时间很多不长，但是他们的聚会常常你发现跟海外的华人教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很喜欢查经，他们有许多的团契的活动，甚至于他们也都有年度的退休会，那这些的情形跟北美很类似，你会很诧异，在中国的土地上，今天特别是5.11、11，许多地方都有这种很大型的退休会，当然这要看当地政府的心情，有时候他们可以相安无事，但是有时候常常在聚会一半的时候就被取缔，就被罚款。所以在那边的聚会，我们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很珍惜那些聚会，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心里充满感恩，上帝啊，你又保守我们平安的带领我们度过了一个聚会，感谢主。虽然有外面这些的不容易的环境，但是看见是更加渴慕的弟兄姊妹的追求，许多的福音朋友也在这些聚会当中来信主，但是他们非常缺乏带领者，也很缺乏一些固定的同工。所以当我们谈到第三工厂的教会在工人培训当中，这也是我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差不多这个8年的时间里面比较多参与的，在第三工厂，在这个学生、学人、知识分子的这个群体当中的服事。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来培养出一些有扎实的圣经根基、有国度的观念，愿意委身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委身宣教，能在基督的身体当中谦卑服侍的神国的工人。中国我们常常觉得不缺基督徒，不是说中国人不需要传福音，当然需要，但是今天中国这么大范围、这么大面积、这么大数量的基督徒，但是中国更缺少基督徒的领袖，缺少神的工人，这是非常缺乏的一个环节，所以才会造成许多的异端，才会造成许多教会的问题，甚至造成很多地方福音没有人去传。如果能够有兴起更多的牧养教会的工人、委身宣教的工人、愿意起来接受装备的工人，这是中国教会很大的一个需要。那么所以在培训的内容上面可以有初信造就，有圣经系列，有神学的一些的课程，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基础性的课程，比如如何带领查经，怎么样做个人的布道， 怎么样交友择偶，基督徒的婚姻观信仰在生活里面的落实，进一步来讲怎么建立一个宣教观、国度观，怎么来建立教会的组织架构，怎么开展团队的侍奉，怎么进行圣经的辅导和协谈。那这些的内容都是今天在特别是这个所谓第三工厂这个学人和知识分子的群体当中在培训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培训的方式，我们在过去这些年间摸索一些的做法，我们觉得如果采用定人、定点、定时间这样的方法比较有果效，就是让这个同工呢，让他在一段的时间里面能够接受一系列的装备，而不是说他只是零碎的听了一些课程。我们就安排一些的课程，让他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能够把这些课程能够走一遍。那就要求这些来接受培训的同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尾声。那我们也在中国有定几个地点，因为中国太大了，早年的服事我就是各处去跑，那后来发现这样的跑好像在果效上有时候会打折扣，因为体力也好，而且呢就发现来参加的人就比较的流动性很大。所以以后呢我们主要在东西南北就在四个城市里面定点的来进行这些培训，那么让周边的这些地方的人可以到这些这个确定的一个地点来接受这些的装备。在方式上也可以采用一些多媒体比如网络视听教材来作为辅助。那培训有一个方向，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些受训的能够有一个心胸。其实最后发现知识的装备还是次要的，因为它可以从不同的管道得到，但是如果你能够让它最后能够真正建立起这种的宽广的心胸、国度的观念，中国教会太需要了。我想我们都了解中国人，我们好像民族的一个特性就是比较容易产生窝里斗，容易内耗，容易为一些小事、为一些 non-essential 的问题，我们就真的面红耳赤，然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但是求神帮助今天在中国年轻一代当中，在中国的这些学人的知识分子的这些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求神恩待能够产生一些真正有宽广的心胸，愿意来学习在non-essential 的事上面就学习来包容，学习来在国度里面的服侍，不是为了山头，为了自己的一个地盘。能够鼓励这些来接受装备的他们产生横向的联系，团体之间打破这种的系统，打破这种的隔阂，能够真正愿意彼此的互相的来帮助，资源的分享，鼓励他们能够将所学到的在他们的实际的牧会、实际的侍奉里面来加以运用，也让他们能够成为可以去教导别人的人。这个四大方向是在过去的期间比较强调的，就是一定让这些经过三年时间的装备，让他能够真正在品格、心胸、视野方面有开阔，让他愿意能够跟别人合作，让他能够学以致用，也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教师，可以来做教导的工作。那么谈到中国的民工，我们昨天提过，事实上差不多十年的光阴，1996年中国的媒体第一次用了这个民工大潮，到了04年的时候官方估计已经超过1亿，那么今天的数字告诉我们已经将近2亿。但是虽然这些的人在城市里面成为了多数，但是他们其实是一个边缘的群体，因为大部分时间他们是在工厂、在车间里面，你看不到他们。你通常要看到他们是在晚上10点、11点以后你可以看到他们， 或者是在节假日，在这个春节期间的，你在火车站你会看到密密麻麻的庞大的这支民工队伍，他们赶火车挤火车要回到他们的老家去探亲。民工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问题，特别是民工的第二代，他们的孩子教育常常缺乏机会，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仍然是在贫困当中生活，好像贫困会有这种所谓代际转移，从他们的父母仍然是转移到他们的身上。那么生活的困境常常造成心理的失衡，所以在中国大陆发生很多治安的事件，很多是因为民工他们的这种的仇富心态所造成。在民工当中要建立教会，要来服侍他们，有很多的挑战。那这方面有一个弟兄叫做王摩西，我也请大家特别为他祷告。他以前在美国的 Oracle 这个甲骨文公司工作，很优秀很杰出的一个弟兄带着主的呼召和使命回到中国去服侍。那今天他在中国的民工当中有很多的负担摆上，那么在民工当中我也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都共同的看见有一些的难处，主要就是说民工如果你不是同一个背景，常常你觉得很难被认同，怎么来真正的摸着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而且发现在民工当中很缺乏这些的领袖，虽然民工当中有不少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很多是从农村来的，他们很多人在农村已经听过了福音，曾经也参加了聚会，但是到了城市里面，面对环境的改变，面对长时间的劳动工作，好像身心疲乏，常常他们就没有办法这个把他们的信仰再带出来。民工当中怎么能够产生真正影响他们的人？那而且在民工当中你会发现这种地域性很强，我是从福建来的，你也是，好，就很快抱团，但是对外面就比较排斥，照样有东北的，有河北的，有河南的等等，好像你看到很强的地域性。那么如果你不是同一个地方的，不是同一个地区的，常常感觉这种的排他性很强。民工当中现在有一些的聚会，但是这些聚会他们的反应好像有形无实，怎么能够真正解决他们实际的问题，让他们了解信仰是可以在生活里面产生效果的，可以带出来的，加上民工本身的流动性，所以对民工的福音工作有很多的不同的考量。有人认为说，是不是今天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所谓基督徒的公司，以这些公司为主要的目标，基督徒公司意思就是那个老板已经是基督徒，还是以那些还不是基督徒老板的公司为主要的发展民工教会的目标，是不是要空降一些的民工的基督徒到一个公司去，让他们产生一个核心，然后来推动这个民工教会的建立，还是从慕道朋友开始来栽培，是让外面的人来带领，还是里面的人起来带领？那么等等，在这方面有许多的不同的思考，这些也是在具体推展民工教会的时候好像所遇到的一些困难难处。但是我觉得当务之急首先是要呼吁在今天城市里面的教会要来加强对民工群体的重视。感谢主，中国的现在很多城市里面的教会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群体，那么像北京，像广州，像汕头，许多地方这些早期是所谓的白领人士为主的第三工厂的教会，他们现在就走进了民工当中，那么也让民工走进他们的教会里面。所以你会看到中国很多城市教会里面 有相当部分的民工也一起的在参与，这是非常好的现象。那我觉得要借鉴在台湾的工服、香港的基服，那么这些的经验可以推广到中国的民工教会当中，要成立一些专职服侍民工团体的教会和团契。我特别感恩哈，我听说 ACCC 在这个搀扶的事工里面有很多的参与。搀扶事工是在北美这个最近几年被神所兴起来的一个事工，是一个接触针对基层的群体。华人教会今天终于认识到，我们不愿意再成为是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俱乐部。华人在北美不只是有学人、有知识分子、有这些的职场里面的，更多是在这里的餐馆业、在这里的洗衣厂、在这里的基层里面的移民华人。我们怎么为神得着这个群体？那感谢神，这些年神透过搀扶运动、透过基层福音工作，也让北美的华人教会开始认识到这个工作的重要。那么我觉得像贵教会已经在这方面有许多的投入和参与啊，也一定会对中国前面的这个城市宣教，无论是在学校、无论是在知识分子当中，而且也在基层、在民工当中，能够来带出这个实际的帮助。那今天有很多的模式在那里讨论，有些地方建立了所谓生产管理培训的学校用这样的名称比较的中性一点，比较不太引人注目，但是其实在里面培训是这个让他们能够接受到几个方面的培训，有这个管理知识的培训，但是呢也有这个小组查经的这些的培训，就是培训一些民工当中的基督徒领袖。那这种的学校你会发现很注重灵命生活的培训跟生产管理知识的培训，双管齐下，也让他们能够实际的学到一些的管理知识，可以被老板来启用使用可以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所以我想作为一个结论，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宣教其实好像也面对着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中国的教会从1995年开始的统计，农村教会每年大概有100多万基督徒到城市去，所以在农村许多地方发现这个工作有停止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很多的青壮劳动力都已经到城市去。但是另外有一个隐忧和危机，就是许多传道人和教会很热衷于各类的神学知识的培训，但是早期那种倚靠圣灵、专心仰望神、凭信心，这种情形好像在减弱。圣灵大能的工作常常成为一个 past story， 成为一个好像已经过去的一个故事。那这些是很可惜的。有几点的观察发现，今天很多地方追求大而全、正规化的聚会，但是那种非形式化的敞开心门的交通聚会在减少。许多地方搞那种很大型的布道会，但是信徒个人传福音的热忱相比过去好像有减少的情形。许多地方甚至家庭教会盖了很宏伟的教堂，如果你到福清、你到温州、你到一些的比较开放的地方，你会看到那个大楼上面搭的十字架，你还以为是公开教会，结果一问不是，是家庭教会。这些大型的好像教堂在增加，但是呢我觉得这种真正每一家是一个祭坛，这种的真正这个保持家庭聚会的特色的在减少。培训好像数量在增加，但是很多同工承认他 他们关心世上灵魂的时间和精力在减少。像北京啊，有人告诉我说北京是今天华人当中神学院最密集的一个地方。我们一直以为神学院最密集大概应该是洛杉矶啦，或者是纽约啦，或者是北美啊，因为这边比较条件好。但是今天其实北京的地下神学院是最多的，你到那边你会发现有新加坡去的，马来西亚去的，香港去的，台湾去的，北美去的，哪里都有，韩国去的。有的同工他们一个礼拜要赶三四个神学培训，这个参加完然后赶去下一场，像赶场一样。但是这些的培训常常也造成很多传道人他真正不是教会关怀灵魂的时间在减少，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中国当然很需要这些的培训，但是也求神帮助中国的教会看见，更重要是怎么样来摸着神的心意，在神的心意里面来侍奉。那我想呢这段时间我们就停在这里拉拉杂杂也很简要的跟大家来报告，在中国的城市宣教当中，我们主要看见有这个两个大的环节，就是第三工厂类型的教会和民工的群体，是在今天城市宣教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也求神帮助我们为他们祷告。如果神许可，我们能够在当中有份与这样一个神所预备的一个 timing， 跟他们一起来为着中国的福音化，为着中国教会的明天来努力，也求神来恩待。好，那我就把下面的时间再交给我们的同工。很抱歉我多占了一些时间，好像还有一个短片要来播放，我不知道能不能，可能就用我的机器是不是可以播放，还是没有办法播放。如果需要的话杨磊弟兄需不需要用我的机器播放今天不放了是吧，暂时不放。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牧师了。